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96回。穆佩玲这个时候遇到了修炼上的瓶颈，恰好闭关出来。再看见韩立的时候，一听说这天南第一交易会就要召开，他呀也不禁心动，就想呢跟着一块儿去开开眼界。毕竟啊，这么长时间闭关，他也很想出去逛逛，看看外边的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若是无法结丹成功呢？听说呀，这次盛会，这可能就是他唯一参加的一次了。韩立那可不是刻薄之人，又觉得呢，这次是去交易会，又不是去比武，去和别人火并，不会有什么危险，所以呢，就一口答应了下来。还有一点呢，这道可不远，不是到门口转一圈买盒烟的距离。这路途不见有一名美女在身边，那她也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之事啊。当然了，此次前去交易会，云梦山三派同样也有一些修士，或者是结伴同行，或者是单独上路。韩立等人自然不会愿意和这些小辈儿一起同行啊，所以呢，就早一步出发，先往虞国而来。挑选的路线，他尽量的避开了正魔两道的国将，一路无事进入到了九国盟的范围，并最终来到了天天城附近。这个时候韩立啊正漫不经心地打量着附近的景色，偶尔远处也有修士经过，但是远远的神识一扫过吕长老和韩立，顿时一个个脸色大变，不敢停留片刻，马上飞也似的跑开了，生怕招惹到什么麻烦。谁也不会闲极无聊没事去找几个元婴的老前辈的麻烦。韩立和吕长老没有掩饰自己的修为，普通修士一看到他们，任谁也会是心惊胆颤，马上绕路而行。一开始的时候啊，穆佩玲还有一些不太习惯，后来见怪不怪，倒也习以为常，视若无睹。这个时候啊，这位吕长老一边向前赶路，一边和韩立和颜悦色地说着事情。这交易会改在天天城举行，还只是近100年的事情。以前呢，一直在正魔两道把持的交易会召开，分别是天罗国和丰都国轮流举行的。毕竟当时天道盟尚未成立，九国盟又被木兰法师给压得喘不过气来，这种获利惊人的盛会也只能由这两大势力掌握了。但是正魔两道一开始扩张之后，其他势力之人的修士啊，自然不会再放心继续让正魔两国举行交易会，所以从上一次开始啊，交易会举办权就毫无争议的落到了中立的九国盟上，这也算正魔势力大涨之后吃了一个哑巴亏吧。听吕师兄这么一说，还真是便宜了九国盟啊。不过我对天天城的传闻倒真是有点兴趣，整个天南的修士之城也就这一座而已，听说当年的法式联军曾经一度打到虞国境内，就在天天城下才被新结盟的九国修士利用上元灭光大阵才大败而归。听说那一仗光是元婴期修士就阵亡了好几位啊，不可谓不惨烈啊。韩立的脸上这个时候露出了非常感兴趣的神色。哈哈哈哈，韩师弟放心，这天天城啊绝对不会让师弟失望的。不过我倒是一直觉得师弟这次闭关后和以前吧有点不大一样了，但又不像是修为精进的样子。看来师弟一定修炼了什么秘功大成，否则不会给我这样怪异的感觉呀。 吕长老一笑之后，忽然话题一转，有些试探地问道：啊，我的确新修炼了一门功法，不过说到大成嘛，那还远得很呢。倒是在下曾听其他弟子说过，吕长老的千浪诀可是赫赫有名的顶阶功法呀，小弟也一直想一睹为快。韩立微微一笑，轻易地把话头一带，反将这个话题儿引到了他的身上。哎，师弟啊，你可不要听门内那些弟子胡说八道啊，我这千浪诀只能说是比较普通的水属性功法，虽然说对付结丹修士轻松至极，但一遇上咱们同阶的修士就败多胜少喽。哎，好在这功法还有两种保命的神通，倒也让为兄不至于败后丢掉了小命啊。这位吕长老摇了摇头，苦笑着说道。听了对方的话，韩磊心里倒也相信一些。他记得上次这位和那位银发程长老一起被正魔联手困住了一回，结果这位吕长老毫发无损地逃回了云梦山，反而是修为略高的银发老者身受重伤之后才得以摆脱对手。可见对方的保命手段的确不同凡响啊。韩立心中一动，正想多说一些什么的时候，忽然脸色一正，有些惊讶地转头向一侧望去。公子，出了什么事了？紧挨着韩立身边的穆佩玲好奇地问道。此刻呀，他已经是韩立的侍妾，自然不会再流露出冰冷的样子，结果娇容绽放之下妩媚诱人，眸波流动。有一对修士正在向我们二人飞过来，其中有一名元婴期修士，看情形似乎也发现了我们的样子。韩立眉头一皱，他马上从容说道：嗯，还真是的，想不到师弟神识如此强大，竟比为兄还早感应到一点。不过师弟也真是小心缜密啊，竟然在这天天城附近也将神识时刻放开着。吕长老顺着韩立望去的方向看了一眼，脸上也露出了惊讶的神色，不禁对韩立更高看了一眼。韩立闻言笑而不答，其实以他神识的强大，哪儿用什么刻意的放开，只是自动感应到的罢了。不过远处那名元婴期修士也能相隔如此之远的向他们飞来，看来也是神识不弱之人。韩立和吕长老同样好奇这对方到底是什么人，三个人不觉放慢了遁光。一会儿的功夫，一片悠扬的鼓乐声悠悠传来，远处天边金光闪动，一对身穿金盔金甲宛如天兵天将的持戈武士正簇拥着一辆金碧辉煌的兽车向这里缓缓飞来，隐隐约约的前面有白鹤飞舞，还有铁顶宫女尾随，一副宛如帝王出巡般的气派。穆佩玲看得目瞪口呆，韩立心里边同样感到奇怪，可是他表面还是镇定如常。他知道这修仙界里边的修士那是千奇百怪啊，特别是到了元婴期以后，一些修士因为功法影响厉害或者其他原因，性情变得怪异不合常理，这都是常见之事，所以一惊之下也就不以为然。可是吕长老一见此景，却倒吸一口凉气，马上压低声音惊呼道：南陇侯，这老怪物怎么也来参加交易会了？韩师弟千万不要乱说话，此人神通广大，脾气怪异，但当年我曾和他有过一面之缘，一切由我应付就是了。吕长老急忙吩咐了几句，就叫韩立二人停下动光，面带郑重之色的在原地恭候那对修士过来。 见吕长老如此紧张的样子，韩立脸上终于有了一丝动容，但是并没有多问。穆佩玲见此更加识趣，一语不发。片刻之后，远处的金甲武士和兽车就已经渐渐的接近了。等韩立看清楚了对方的情形之后，不禁心中一凛啊。那些持戈的武士倒还罢了，虽然说看起来个个人高马大，威武至极，但是只不过是筑基期的修为。让韩立真正心惊的是，是拉那辆金灿灿兽车的那两只灵兽，一只青鳞披甲，头生怪角，宛如麒麟仙兽。另一只则虎羽翩翩，是金木长翎，竟是一只火凤凰般的大鸟。韩立暗自心惊，这两只灵兽的形貌的时候，兽车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他们的面前。吕长老可没等这兽车接近，就先朗声了一抱拳：里面可是南陇君侯吗？在下洛云宗吕洛，见过道友，上次见过君侯还是300年前随家师木离上人之时，今日还能再见，真是吕某有幸啊。虽然说吕长老说的不卑不亢，但是韩立很清楚地听出了他对这位南陇侯的畏惧之意，竟隐隐有将自己视若晚辈之意。而那巨大的兽车被一团金的亮光罩住，无法看清楚上面分毫，但原本从兽车中传出来的鼓乐之声，在吕长老的这一声问候后立刻戛然而止。队伍在离韩立三人数十丈距离的时候，也毫无征兆地停了下来，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韩立看清楚这个情形，双目一下子微缩了起来，但是随即恢复了正常。
啊，我当是谁呢？你是不离那孙儒的徒弟啊？当年好像，你还只是一个结丹修士啊，没想到300年没见，你也结成了元婴。听说令师300年前一别后就作画了，哎，真是有点可惜呀。哎，你身边的这位道友是谁呀？怎么看起来面孔陌生的很呢？
金光中传来了懒洋洋的声音，而且最后一句话竟然一下子提到了韩立。韩立一听，脸上只是微微一笑，并没有多说什么。他知道自己旁边的吕长老一定会替其说些什么的。果然，吕长老没等金光中的南陇侯再说什么，就抢先开口介绍起韩立了。
啊，君侯，这位啊，是新加入我们洛云宗的韩立师弟，他呀才刚刚结姻不久，旁边的穆姑娘是他的侍妾。
韩师弟，君侯和为兄的家师是旧交了，你也过来认识一下吧。
见过南陇侯。韩立衣衫飘飘，双手一抱拳，显得从容不迫。
韩立，哎呀，这个名字听起来陌生的很呢。看来韩道友的确是新进阶的元婴修士了，就是不知道这修为如何呀，让本侯试试怎么样啊。
这南陇侯竟在兽车中漫不经心的如此说道。
啊，哎呀，这韩师弟才凝结元婴数年，怎么可能是南陇道友的对手啊？道友可已经是元婴中期的修士了。
吕长老原本含笑的面容立刻有些变了颜色，同时心里便暗暗叫苦不迭呀。这老怪物虽然性情怪癖，
但怎么会忽然想到试试韩师弟的神通？看样子也不是以前认识的样子呀。
放心，本侯还不会依仗修为以大欺小的，只是用神识比拼一下。刚才韩道友的神识不弱，可不像一名刚结婴的修士，我也是有一些好奇而已呀。
随着南龙侯的此话出口，兽车上的金光一闪之后暗淡了下来，在巨大的兽车中间显出了三个坐在一起的人影，一男两女，男的是紫蟒锦袍，头戴碧玉高冠，长髯齐胸，身边两名女子，女的是雪白宫装，貌美如花，半倚在男子怀中。那长髯男子自然就是南陇侯了，身旁的两女十有八九是侍妾之流，虽然说修为只有筑基期左右，但是婀娜妙曼，风情万种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青侯说笑了，韩师弟这虽然说神识较强大一些，但神识比试危险异常，这怎可轻易比试啊。吕长老真有些急了，再也顾不得心中的顾忌，张口直接回绝了对方的建议。
吕长老，我说你心急什么呀？啊，说不定韩道友自己还愿意和我比一比呢。
南陇侯嘿嘿冷笑一声，不慌不忙地说道，同时一双细目望着韩立，里边可是寒光微闪啊。
况且若是韩道友真拒绝在下的好意，我若没记错的话，这里已经身处天天城千里之内，似乎可以适用强行交易的规定了吧。
强行交易？君侯，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吕长老这个时候心里边已经有了不好的预兆。
没什么，我看这位穆姑娘和韩道友如此亲热的样子，她应该是韩道友心爱之人吧。
正好我这边也有两位爱妾，不过嘛，我对他们有些厌烦了，我看
就用他们交换韩道友这位侍妾怎么样啊。我这两个爱妾姿色修为都不在这位穆姑娘之下，明显适用强行交易的条件。韩道友若是不愿交易的话，那就要和在下比拼一下神识大小，若是胜了，不但可以保住自己的侍妾，在下的爱妾也归道友所有了。
南陇侯目光往那穆佩玲身上冷冷一扫，面无表情地说道。他怀里边的两名侍妾脸色微变，但是随即就恢复了正常。吕老者闻言则满面惊怒之色，竟一时无言以对。寒力身侧的穆佩玲则花容瞬间无邪起来。强行交易，吕师兄能否详细说来听听啊？韩立这个时候眉头微皱，随即淡淡问道。对他来说，这位南陇侯也只是一位元婴中期的修士，以韩立如今的神通倒也没有很大的惧意。
啊，其实没什么，这强行交易啊，这是主办方啊专门针对元婴期修士设定的一条规定。师弟你应该知道，凡是修为到了元婴境界的修士，任何势力都不愿意轻易得罪，负责主办交易会的势力也不例外。但是
如此大的交易会，在交易中肯定会有一些争执或者是冲突发生，若是原因以下修饰，主办的势力可以强行镇压下去，但是原因其修饰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主办方也不愿轻易沾染其中的麻烦，于是呢，这才有了几种特殊的规定，让原因修饰间自行解决争执，强行交易就是其中最少用到的一条。具体说吧，这在交易期前后，主办地千里之内的地方，原因期修饰之间，凡是一方用明显高出对方东西价值的东西交换自己所需东西的时候，对方若拒绝的话，就可以使用这个规定了。双方可以各凭修为神通来解决争端，不过此规定适用非常的苛刻，而且强行交易发起方即使获胜，也只是进行交易罢了，占不到什么便宜的，但若是失败的话，拿来交易的东西则将无偿的归了对方，而且这种挑战双方可以重伤对方，但不得伤及性命，否则主办方会尽起杀手追杀凶手的。不过原因期修士在一对一中杀掉对方原本就困难至极啊，而除非对手手里真有自己必须得到的物品，而对方修为又明显低于自己的时候，否则无人做这种没有好处反而招惹仇家的蠢事啊。吕长老在一旁耐心地给韩礼一一解释，可是看看吕长老的脸色，那实在是难看至极。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97回。